大家好，我是李诞。因为我最近第一次看个潜伏，然后觉得里面那个吴站长角色很好，而圆圆就说要不要聊一聊你长期以来喜欢的影视这种虚构角色都是什么样的，或者说你觉得什么样的角色是好角色。结果聊来聊去又聊了很多电影和电视剧的区别啊，什么导演不知道剪出来什么样，就是瞎聊吧。
我们今天聊的其实就是说你这些年最喜欢的一些角色。
我之前跟仲卿录那个火线的节目的时候其实是聊到过，我就很喜欢这种现实主义都市题材的影视作品里的那种有温度的现实主义者和有幽默感的保守主义者，或者说狡猾的好人吧，我就比较喜欢这样的角色。或者你可以说他是一个坏的不彻底的坏人，或者说非相当狡猾的好人，或者是很勇敢的很懦弱的人，或者说很真诚的很虚伪的人，就大概吧，就几种这种说法。他就充满矛盾的这种人物，其实一说你都知道，就是很多影视作品里都有这个。我最近一次感受到这个人物就是潜伏，我第一次看潜伏真的是时间太多了，不工作时间太多了，我没看过潜伏。我觉得我太喜欢这个吴站长了，但潜伏这个电视剧我觉得剧本非常好，相当好，很扎实。它的题材、它的拍摄手法和故事就让我一次次的想到那个卡萨布兰卡那个电影，也是谍战嘛，然后也是布景很单一，但是讨论的是相当大的事儿嘛。卡萨布兰卡就是说当时二战在北非这个地方的德国的势力也已经很强硬了，但是当地好像是我不太记得了，是意大利的政府的殖民还是说是法国的类似于伪军的那种殖民，因为法国也已经被占领了，但是好像就投靠了德国那些法奸们的，就是这个当地管理这个卡萨布兰卡的那个所谓的那个警长，就德军对他还是不是敌对的感觉，他应该是附属于德军的，就有那么个警长的角色，他肯定是个坏人嘛，你要这样说的话。那个时候最宝贵的就是通行证，好多人都聚集在卡萨布兰卡等着跑到美国去，然后这个机票啊船票就是通行证都是这个警长拿着的，所以他就会拿这个去收好处收钱啊，甚至去要求人家出卖女色。这种在那个电影里那主人公就会破坏他的这些行动，反正到过那个电影的最后就发现，哦，他还是个好，他就最后还是把那个法国地下抵抗组织的那个领袖放走了吧，就男二号，然后男一号和他牵着手又回到了卡萨布兰卡。就我看那个潜伏就会想吴站长就有点像这个人。我不了解潜伏的这个创作背景，我感觉这个编剧或者导演主创团队一定是看过卡萨布兰卡，而且挺受影响，因为他也写谍战，他写的是天津啊，但也是那种盘根错节的吧，他没太表现各地势力，因为那个已经是抗日结束了，就已经是解放战争了，就是很有限的布景，就那么几个办公室和家来回拍拍拍，其实讲的是非常大的一个历史背景的故事，就很像。然后这个吴站长你就看到一个这样的，这个吴站长是他们叫什么军统保密局的天津情报站的站长吧，应该就是个坏人，但是经常看到他会觉得，首先就觉得他很幽默，他那些台词都特别好，特别逗。但如果允许特别的就是抛开历史去做的话，我觉得也能写成一个像卡萨布兰卡里的警长那种，那其实相当浪漫化的处理啊，最后是给了他一个做好人的机会啊。但是潜伏这个历史背景就是49年，就没机会了，他除非当时就变好，不然就很难再变好了，
没有机会当好人了，
他已经没有机会了。但是我就说是潜伏这个历史背景决定的，那如果是抗日战争有可能他还是有机会，就我就说还是在讨论这个虚构的创作人物啊，就我就说这个人物的创作呢，你就能感觉到他是一个特别有温度的现实主义者。
那你是咋看出来他还有好人的潜质呢？
就你看他喜欢的东西也就是叫古玩字画，然后没有什么特别强硬的那种政治抱负，像那个潜伏里那个李涯就是一个特别强的那种，或者他的那种理想吧，就特别忠于他们那个体系的那种特务嘛。就感觉这个吴站长他就是想上个班，他就是想他就是打工打着打着打到这个地步了，但是哎呀 可能年轻时候也有理想吧，因为能看得出来嘛，有一些时候或者他谈起过去的时候，他这个人物小传一定是相当扎实的。他其实台词也不多，但就是那种就那么几句台词你就能听出来。比如说孙红雷那个角色，就余则成这个角色呢，有时候会管他叫老师，他说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还说，大概意思忘了，大概就是说做我们情报工作就是同时是什么，同时要黑什么什么也要白什么什么，大概说个几句。然后突然这个站长就说了一句，哎呀我年轻的时候还很喜欢哲学啊，就是你知道，就是你明白吗，就是他这么几句话你就能感觉到这个人物小传相当扎实。这个人物在我理解里，就是这个站长年轻时候应该也是很有家国情怀啊理想的那种，但后来你说他肯定对自己的选择也很无语吧。他最后其实在那个电视剧里他已经表达了，就是他感觉自己就是上了一艘沉船，而且也不是很认同这些东西，就是这么个人物角色。我觉得他那个在塑造的时候肯定是说啊，这个人就是一个生在战争年代，就是就混成这样嘛。他如果和平年代应该就是个想打个工而已。那你看这种的时候呢，你就觉得他很有幽默感嘛，他那些台词都特别好玩写的，而且潜伏那里的人物都弄得挺好。还有一个就是就余则成后来有个邻居，就说话有点结巴那个，你说这两条黄金哪一根是高尚，哪一根是龌龊的，就那个就是非常极端的现实主义者，就没有温度了，也不幽默了，就是让人害怕了，就认钱嘛，说情报理想什么都是可以交易的，那最后下场也很惨啊，就活该就死掉了。我就说这个吴站长的角色会让人看得有共鸣，就是我们这个现代社会里的人就觉得哦，因为你大部分时候就会是这样的，没有那么激烈的环境里的时候，你看他也不是很愿意涉足这些要杀人啊给人上刑啊什么，就这些感觉好像还有点底线吧，或者就是这个剧本创作的时候就刻意让这个人物回避了这些场景。我觉得这个剧作是很厉害的，就为了保持这个人物的完整性。你说在历史的真实里，一个这样的站长能不杀人吗？他肯定也是非常残忍的，残杀那个滥杀无辜的肯定是，但他是为了剧作，就像那卡萨布兰卡一样，为了剧作呢，你是看不到那个警长特别邪恶那一面的。你要考虑到历史的真相，那肯定有超级邪恶的，但你就看这一个切片的时候，哦，在这个剧本里，哦，这个人物，哎，我觉得很可爱，很有共鸣，觉得他还挺幽默，黑白没那么分明的人物。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人物塑造的很好，就不聊历史的，那肯定就不可能有这么浪漫的东西了，在历史的这是相当残酷的。但就只说这种人物，我就很喜欢在这种现代题材的影视作品里出现的这样的人物，他是那种就是反派那一边的吧，那如果是正派这一边就不是这样的了嘛，就更加的让人容易理解。你看反派那边说回火线的话，那类似于 String Bell 也是个这样的人物，火线给那个毒枭集团的二把手吧，他其实也是一个这样的，就是哎，把日子过好个嘛，干什么呀，就是但是没办法，那就很残忍，他最后就变成一个很邪恶的人，最后也就挂掉了。我是想起来了，如果是在正面的谱系里去找这样的人还是更加好找一点，或者说更让人容易理解一点。葛优的很多角色都是这样，就是一个充满瑕疵的现实主义者，
就小市民的那
种。哎，很多人会说小市民，就很多人会说这个小人物小市民，但我觉得这种底色呢在王侯将相身上其实也是有，你也是能分清的，他到底是不是一个模糊的这种很有温度的一个现实主义者。那你不太好去呈现的话，你拍这些小人物你就容易看到嘛。葛优很多时候都是什么贫嘴张大民，那个张大民很多时候都是，就是他怎么样的把这个生活凑合下去就过下去。他是小人物是他没权利嘛，你看起来呢就亲切，就跟你更像，你就更亲切。但你像我刚举例说潜伏这个吴站长，其实他就稍微的透露一点，如果有权力的话就更可贵，尤其他还是个反派对吧，如果是一个正派正面角色也一样的，正面角色如果有权力的时候他怎么处理他这个东西，他怎么去维持他的那个秩序，那个处理起来是让人觉得很好。确实这个很难拍啊，就是 或者说更小人物的更代表的那个谁呗 Better Call Saul 里的 Saul 就是这样的，但他也是个反派，所以你容易在反派身上看到这种东西。但 Better Call Saul 最好的我觉得就是那个结局嘛，他整部剧那么精彩，一个瑕疵如此严重的好人啊，一个现实主义者，一个人格几乎泯灭的现实主义者，最后编剧是非常温柔。哎，我觉得这个编剧这剧本写的太好了，就是一个完全只能是这样结局的结局，但是被他写的让你觉得还是让人觉得很受触动。就一个这样的人物最后选择完全放弃了他的那个他这么多年修成的法律的这个武器技巧，得来的好处利益全不要了，判个80多年在监狱给关着。但救赎嘛，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怎么能完成救赎，就觉得这样的人物很打动你。我会觉得所有这一类人就是更接近于人吧，他就更复杂，他更复杂呢更接近于我们最多的时候能接触到的人。然后这些人我也觉得可能更加是这个社会的稳定力量吧，就一样的，就是全世界都是这样，就是这样的人在现代社会啊，古代社会是另一种东西了，就是现代社会我们这些所谓的自由人，所谓的可以做自由选择的市民，可以选择一种生活，过一种日子，然后维持一种生计，甚至被许诺你可以追求一种梦想，你有没有去追求那个梦想？你最后跟自己的梦想是怎么妥协的？你最后完全没有梦想了，你跟这个生活是怎么妥协的？甚至生活的困难的时候，你跟生存是怎么妥协的？你又怎么去面对处理这个金钱，然后又去处理你的欲望、情感、家庭？你去看这些的时候，很多时候它就是一种妥协、无奈、现实主义，但是就是在它短暂的一些幽默和表达宽容或者表达勇敢的那个时候，就是那个人性的非常微弱的那一点，你就会觉得啊，就为什么觉得现代社会还是挺好的，就我一直还是觉得现代社会这个世界虽然啊，就我一直觉得这个现代世界对的部分是比错的部分多的啊，但是就是呢错的部分是很扎眼的，错的部分永远是相当扎眼，大家都很容易看到他那个扎眼，还不是容易看到，他还真的会让你疼痛啊，就是刺痛不恰当啊，就这个鞋是非常舒服的，但里面就是一个三颗石子，你就能感觉到那三颗石子就是确实很让你不舒服，但这个鞋还是维持了你能走路的这个基本的。我就觉得现代社会相当好，那可能我说的这种人物这种角色或者这些编剧创作者们有意无意想表达的这些故事里，就是这些东西是那个鞋底吧，会让你觉得哦还行，看着看着哦这是为什么，那大家在一种盲动之中追求之中，那一种不知道自己哎还无聊痛苦烦闷，哎所谓的什么拜金呐、就各种各种所谓的负面的时候，哎你会觉得他其实过的又是相当有正面意义的行动，比如说贫嘴张大敏就是去克服他的不可知的这些痛苦、贫穷、家庭关系，哇有房子有棵树什么，就是你看这些人觉得哦是挺好的，当然希望他们日子能过得更好一点，或者其实也就是希望你自己日子能过得更好一点，能不能不要总是面对这些事情，确实他会给你很强的这种感受。但我这些年电视剧看的也少，我不太清楚现在还拍不拍这样的，
我也不太知道，但是我最近的一个感受就是有时候一个结尾嘛，你就觉得这个结尾特别好，不一定是他这个结尾是一个所有人都团圆或者干嘛的结尾，而是你突然觉得这里面的人都没有那么坏。
对，
我就在想是不是人害怕的也不是说你的生命到达一个多么糟糕的境遇，而是这个世界上一点善良都没有。
嗯，对对对对，
我最近在看一个英剧，它原来的一个译名叫万物伟大又渺小，它就是讲一个英国的小城镇嘛，里面有很多牛羊啊之类的，主人公他是个兽医，他就在那个地方给那些动物治病，治病的过程中你就会觉得哦，这些人很善良，它整个的画面其实是暗的，就是你也不觉得那个地方是一个多么繁荣的城市而且那边的牛和马它如果生了病非常大的时候，你需要开枪把它弄死的，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世界，但是因为那个兽医他在治疗的时候，他会因为一只 羊快死了，他会觉得他死的时候太痛苦，给他打了一个麻药。看到这些东西你会觉得哦，好温馨。
嗯，
这个可能就是你说的在这个社会里面那艘比较你舒适的一个大的现代社会的一个鞋吧，鞋的底色。
对，它就是有个东西还是有一个相当强大的恻隐之心结成的网，就人动恻隐之心是很难的。因为大家一聊到现代社会都说，哎，一切都是向前看，人和人都是假的，我社恐，我拒绝社交，我讨厌人，然后人和人悲欢并不相通，哎呀，把日子过好就好了，哎呦，就是有钱就好了，然后一定要爱自己什么，就是说出来经常你听到都是这些声音啊。但你是有良心的，我不知道这跟受教育程度还是其实还是说这个现代社会的真正的这个博弈的真相，就这个社会运转的真相是要求我们给这个社会兜底的，似乎就是这一点恻隐之心，它很微薄但是很细，但最后会结成一个巨大的网，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当然你可以用什么，哎，都有解释嘛，那个博弈论啊，什么市场经济啊，理性人假设啊，什么行为主义啊，什么哎呀又各种网，就当然有一大堆的解释啊。但显然社会科学好玩就是这些都有解释力，但是你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我们今天讨论影视剧嘛，我只是说一个看影视剧的时候的感受，结合自己的亲身感受，就是人性里那些邪恶的晦暗的可怕的自私的欲望的东西，它最后就会被这么一个恻隐之心的网给你兜住，好像每天都感觉要断了，就这个网你感觉每天都是不行了吧，明天试试这个世界就又要毁灭了是吧，每天都觉得哎呀毁灭吧，要不是不是毁灭了呀，每天要哎呀怎么股票又这样，哎怎么那边又打仗了，美国人怎么这样，就每天感觉就是哎呀怎么来的天天哎呀。我的感受就是每天睡觉的时候一想好像还是会被一个这样的网兜起来。
对，而且虽然它很细但是它的力量非常强大。
它非常强韧。
而且很坚韧。
对，这个喻体也很好，就蜘蛛丝就是这样的。它就是非常强韧，你看起来好像你离远了都看不见的一个东西，但它就是很坚韧。我觉得这个是现代社会里有这个东西，我可能是非常浪漫化的想象了。我认为这个是来自于人的恻隐之心的。
这个说法就很王阳明。
哦，
你的恻隐之心它不在你想象之中，就是你看到一个小孩掉到井里面，你第一反应就是害怕想要救他。
对，我觉得这社会就是被这个兜住的。他当然有什么社保制度啊，有你看到的这一切吧，基础设施啊，建设公序良俗什么，但最后的那个底就是作为你的人，你的心里有一个东西叫恻隐之心，所以你才会想这个社会是不是应该，哎，怎么回事，怎么还会有拐卖儿童的事情发生，对吧，你才会，就是我觉得那些都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我觉得是它就是有一个这样很强韧的，而且我认为在现代社会它发挥的很好，它不太依赖于那么几个人，或者说要很好的运气啊。我是现代社会呢，这个经济发展啊，大家都有钱啊，大家日子过得怎么样啊，无论如何吧，多烦闷多累，他最后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东西在那里。
对，我上次是跟别人谁聊天来着，我就突然说，我说罪与罚里面他突然有一种王阳明的那种感觉，就是虽然他杀了人，他一直不停的给自己洗脑，那说我杀了他是应该的，因为我做了应该的做的事，但是他心里面就知道杀人是不对的。
当然了，罪与罚是太经典的犯罪心理，它其实是相当都市的嘛，那是很现代的。当然有一派文学理论的批评我很喜欢的，听众原谅我学艺不精啊，你如果你能知道的话最好评论区给我补充一下。我很喜欢很多说法，但是我就是不太记得这些门派了，我也不是专业学这个。就有一个文艺理论呢，说像伟大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者莎士比亚这样的作家呢，划时代的作家呢，就有一些人物在他写作之前在这个社会中是不存在的。我有这个很强的感觉，就是我去读那个莎士比亚那个有福斯塔夫的那些剧本的时候，我就非常强烈的感觉到我这个人，我作为一个人啊，李诞这个人应该是被莎士比亚发明出来的，就是他先发明了一个叫福斯塔夫的人，这么一代一代传到现在就有一个叫李诞的人，就是大家是有样学样这么过来的。当然这种发明你说的玄妙一点，就是大家去那个文本里哦是这样，然后活成这样。还有一种其实就是 已经在那个时代隐隐抬头的一种心理趋向和人生选择，被这种伟大的天才非常提前和敏锐的捕捉到了。他凝结成了一个虚构人物之后，可能这些人也没有读过，确实在这个时代的前进过程中，像斯塔夫这样的人就迅速的就出现了。但他是相当负面的啊，
对对对对，
是一个酒鬼，然后是一个很虚无的人，就是玩就好了，吃喝玩乐，就要喝足够多的白葡萄酒。我印象很深，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买那白葡萄酒。
然后还很幽默，
还很幽默，酒鬼幽默，然后有点虚无，但是呢招人喜欢。他就活在王子啊、贵族啊身边，这些人都很喜欢他，像一个弄臣吧。在古代的时候呢，这种叫弄臣，但你明明能感觉到这个是个现代的人物，这跟弄臣不一样。所以我就读那个莎士比亚那些剧，读到他的时候就觉得特亲切，又很难受嘛。你也不希望自己是个坏人。我能明显的感觉到我身上有些东西是从那儿来的。
但是你没看之前你也是这样的呀。
所以我就说嘛，这个文艺理论嘛，就是一种解释的通路啊。我一种解释就是说，哦，原来我这种人格是在现代中，或者你用最不会出错的说法，就是像李诞这种有一些人物特色呢，在历史上可能最早是被一个叫莎士比亚的人写出来的。他是总结的，他是预见的，还是他凭空捏造的，然后大家去模仿的，这是完全无法考证和一个很好玩的事情了，就大家可以去想着玩的事。
你这么说好像确实之前的作品里面没太出现这类人物。
他很现代嘛，大家为什么老说什么人文主义啊、文艺复兴啊、启蒙运动，大家都好多时候混在一起说。但是就是在文艺创作上一个比较简单的说法，就是到底是不是一个现代人。这个人如果出现在上海大街上，你会不会觉得相当突兀？如果没有相当突兀的话，那可能那就是现代的，那就这个作者就是一个在写现代人的作者了。啊，刚说就是说这个伟大作家，那个其实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这样嘛，就是像《罪与罚》这个杀人犯，这兄弟就是有文艺理论或者这个精神分析的人，尤其是搞精神分析哲学的，他特别喜欢从这个经典小说里去拿人物去搞心理学的什么，因为那个人物很典型啊，去批评啊或者去展开讨论。那确实我就听到过一种这说法，就是说是伟大作家就发明了一些很多人，那也有可能确实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作这种人之前，精神分裂症没有这么普遍，或者说现代式的精神分裂症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这种理性的疯狂，就是你刚说的他会找理由说我是正当的，我是应当的，而且那个人物就是相当理性的疯狂嘛，他认为我这样才是能跟拿破仑一样，我才是这个世界的征服者，我才是拥有这个世界的人，我这个杀人不是一个一斧子砍伤一个人抢钱，我是一种哲学上的胜利，我是一种人格意志上的张扬啊。这不是那个后来学者推断的，这是陀自己就写出来，白纸黑字写在那儿的，就是这样的。所以那后面好了，在这个发明的意义上，那你说尼采是不是被陀发明出来的？我就会觉得尼采就是一个被陀发明出来的人。那可能还是那个意思啊，就是他可能就或者说是陀是像先知式的作家，他预见到了在不久的未来就会有大量这样的人出现，而这样的人一出现呢，也不是很巧吧，应该简直是命中注定似的，读到了陀之后就说哇怎么会这样。陀呢在他的作品里不止一次写到一个情节，就是他很不能理解人为什么要拿鞭子抽马的眼睛，这个情节特别爱写，至少我就看到过两次了，他就很痛苦，他也写那个人在看到以后去抱住那个马，不许人去抽那个马的眼睛。尼采这个人最后是怎么疯的呢？他最后就是有一天在大街上看到有人拿鞭子抽马的眼睛，然后尼采就上去拥抱住这个马说你不要再抽我的兄弟姐妹了，然后尼采就疯了。
哇，好浪漫的故事。
所以神不神奇呢，就是你说
他确实像一个小说人物。
你觉得他是像不像陀发明出来的人？就是他确实有一个人，另一个文化名人在佐证这件预言式的事情，就会让你觉得
他是一种视角，他确实也有佐证的素材，
就很有力量。我会觉得难道不是这样吗？然后我再想想我跟那个福斯坦福啊什么的，我就觉得也不是我吧，那你其实能看到很多嘛，就是很多很多的现代人在采用福斯坦福那样的活法，但我其实是很努力的克服，或者说我也不认为我那么的虚无主义，我只是爱喝酒爱幽默而已，我还是相当现实主义的一个那个喜欢做点事情的人。我只是说你确实有一些特质，这种感觉 那就说远了，就是刚说那
也没远，因为我们聊的就是角色。
哦，对，小说角色和现代社会人物的关系说不清的嘛。那你说现在是一个什么，那个谁的那个坎贝尔吧，千面英雄都已经变成了一个仿佛成功学的书，或者说经管类畅销书被推荐了，是不是乔布斯什么号称很喜欢的，哎，卢卡斯很喜欢，反正就是很多成功人士都号称很喜欢坎贝尔这套东西，就什么英雄之旅那套东西。
那是一套什么样的东西呢？
就是他对人类神话的模式的研究，意思就提出了一种人类神话的模板，就是所有的故事都是这么写的，大概就是英雄成长在故乡，然后英雄离开故乡出发了，中间还有个打怪练级，就是要拜师学艺什么的，最后英雄学成归来，然后又重新怎么样，就有一个这么循环的一个叙事结构，都能套在这里面。然后这确实也影响世界，也合理嘛，你就是有一个叙事的自我嘛，你有时候就是要用语言来把自己的人生再理一遍的嘛，无论是在脑海里还是跟人讲述的时候，那你很有可能你在讲述的过程中，你的语言，你的这个叙述模式就不自觉的去适应了我们人类古已有之的这种叙述的故事的模式，那你也很容易就去适应了陀和沙翁这样的模式。当然你有可能没有读过陀，你也可能没读过沙，但是他为什么是大师呢？就是你可以没有读过，但是现如今你看到的所有影视剧作，所有文化产品的所有创作者都是他们的徒子徒孙徒孙徒子徒子徒孙徒，就是你一定受他们的影响，
是，
这是无法摆脱的。
是，我之前看了一个文学理论也是这样说的，他说你就算没有读这本书，但是这本书的评论它影响了世界上所有的生活叙事。一个中国人他虽然不读论语，但是他就是在受儒家的思想。
那 你怎么可能，对中国人太好理解了吧，你可能不读论语，但文语那你一说出来就，哦，这不大白话吗？说你孔子，这就孔子了，说啥呢？你怎么，哎，你说的话好像也没什么特别，那是因为你从小就是你在水里游泳，你觉得水不特别吗？那水，你没水试试呢，对吧？这水怎么会不特别呢？我很喜欢那个作家王朔，就经常批评孔子啊，说他一顿大实话。我依然认为孔子的那些话呢，哪怕在如今你冷静下来想想还是相当的智慧，然后你如果能更冷静一点，你想想他是在什么时候说这些话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是圣人是有原因的，当然他在历史中被利用成什么样，那是另外的事情。不说这个真的哲学的这些事，就说这些虚构作品文学作品创造出的人角色，他就是渗透式的浸润吧，或者你就这样了，你会忽然感觉到有一天突然看到自己，就是哎哦，你读书啊或者什么，你会突然发现，看电视看电影，它涉及社会风向，涉及时尚，但是它也涉及一些相当的古老而坚硬的这种就是人之为人的东西。尤其是一些写剧本的人物的时候，这人物可不是说灵感，说一拍脑门说哎我今天就想，就像这个剧作人物他都是讨论出来的，尤其是为了卖票的那些，他还真的是很认真的想研究说典型人物有没有代表性的能激起人共鸣的这种。那玩的不好呢，就是讨好式的或者那种大喊大叫式的，哎呀让你过干瘾的那种，当然也都有，那就比较烂吧那些人物。但你总是能看到优秀的创作者，他就会写出一些很微妙的人物来，就是能在这个人身上感到复杂的程度，哎好像这个人哎很喜欢，然后你能看到你自己，你还能想很多。就是看影视剧，我不是跟你说我不爱看电影，越来越想就是说可能就是电影里的人物就很难复杂，我就有这种感觉。
所以所有的角色类型你喜欢的类型就是复杂的人。
首先呢，最前提我还是喜欢复杂的人，前提上在创作里头我喜欢看这种复杂的东西。那你说我会引起共鸣的，就不是喜爱了，就是说让我觉得啊，这样挺好，我也希望能这样就不错了。然后呢，如果社会上也都是这样的就好，挺不错的，就是这样的人呢，就是狡猾的好人吧，就是你说喜好。但这种人不太好写的，稍微写过一点呢，就是纪晓岚，就是济公，有点过干瘾，你知道吧？
是，
其实那个人物就不复杂。就写的相当简单，但是很过瘾，行侠仗义呀，智斗贪官呐，阿凡提呀，这很多嘛，
很寓言类人物。 哎，你刚才说电影里面的人物不复杂是怎么回事？
我就经常会感觉
是它的容量不够，
挺复杂的问题。但我觉得首先的电影好像它不是为了人物服务的，它还是为了那个视觉。我觉得电影是相当视觉的艺术，或者说创作者的追求，这些顶级导演风尚，就是这些导演到底是在追求什么，就是视觉加观念，但视觉还是在前面的。我觉得这是这个艺术形式的本质决定。大家会追求你完全没有想到还可以这样看世界的视觉，这是第一位的。如果这个东西呢已经做不太出来了，就开始整点别的，就是观念。哎呀，我能说谁呢？哎，好累啊，就是，哎，我特别不愿意讨论这个，就是这个，因为这是个坑，你是永远没有办法照顾到所有人的情绪的。哎，就随便，我就说我自己。前者的话，大导演就结合的相当好了，比如库布里克这种，塔可夫斯基，就是哦，首先说哦，我这样看到世界，或者说我还能这样看世界，原来世界是这样的世界，他总是在这个里面搞你的大脑。但我依然觉得电影它作为一个大众艺术启发的起头的话，它确实还是要从视觉上是最重要，然后引申是这种观念，因为观念改变你的视角嘛。看这个电影你会哦有那种刺激的感觉。然后我觉得什么故事主题人物都是为视觉和观念服务的。当然电影拍着拍着呢，量大了以后呢，成本也低了或者怎么样的时候，就很多时候也不是这种原教旨主义式的，它有的时候确实就是一个要讲人的故事的，也有，有时候就是一种杂文式的都有，就是要批判一个事情的都有啊。超级精妙的故事那就更多了，就是给你来一个你就没想到吧，还能这么讲故事的这种也有，就叙事的那种，那也很好看，我没有说这个不好看啊。但我就觉得它不是特别为了人物服务。那讲人物为人物的，其实在传统里就是小说，长篇小说。那长篇电视剧就继承长篇小说的这个能力嘛。拍的好的电视剧就是很好看，他那些人物的塑造也不比历史上我们读那些文学名著差了，很多都非常好了已经。或者这么说吧，就是电影呢，它的出发点是要惊人的，是要视觉奇观也好，还是观念的奇观，还是一个机关一个技巧的故事，它是让你大爽特爽大受震撼的，也很好，因为我们确实很爽嘛。但你年纪增大呢，就是他能玩的花招就玩的，你看过吗？就是魔术嘛，你看过，你知道魔术怎么变的，你也不会再被魔术震撼到了。还有就是这些年我也觉得他确实没什么太多的更新颖的东西了出现了。但小说或者电视剧我觉得他还不是一个追求奇观追求让你大为震撼的。电视剧他还是要叙事，要讲一个人讲一个故事讲一个角色，让你有代入感啊，或者是陪伴感，好像屋子里多了很多朋友，或者说啊，这原来这是我啊，或者可以学习啊，人物传记的话有所得，对吧？其实好莱坞电影特别爱拍人物传记，但是就哎，不知道，反正我看起来它都像一种好的不多吧，它都是有那种辉格史观的那种东西。辉格史观呢，就是一种历史观，就是说一个人物。反正就是有时候觉得他那个叙事有一种必然性，就觉得这个人物失败了或者成功了，拍的时候好像他前面走的每一步都是为了走向这个结局一样。就是，但是真的是这样吗？这不是这样吧？他充满了超级多的偶然性，尤其一个人啊，那种复杂性，对吧？我就不爱看他们那些，就反正这些年就没太看到特别多的好的电影，让你觉得哇那样的。就已经挖过了，就早年间都已经挖够了，就是好的太多了，就是一些挖来挖去的就挖够了，现在再让你大受震撼太难了。说到大受震撼就很容易想起李安，我就很佩服他，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原教主义的导演，就真的是一个这样的导演，一个 the 导演，就是什么，就是大家都叫导演，但我认为很多导演跟电影导演没什么关系的，就是他只不过他这个工种叫 director，但李安他就是一个 the 电影导演，他干的就是原教旨主义的电影导演要干的事情，他就是想不停的让你大受震撼，然后他有时候会相当失败。
我觉得他很厉害，因为之前不是有一个什么叫什么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
啊、对，
他当时不就是说什么4K 什么，我就记得当时他说那个枪打到身上，那个血出来像雾一样， 他一开始这样说，我就一直在等他那个雾、
啊、
后来真的出来的时候，就是你明明知道了，但是出来的时候还是吓你一跳。
对，就是这种导演我都是要买票去看的。那你说好不好看呢？也不是都好看，但就很感动，就觉得这个人他真的对这个事他有这种热情，他就是想让你大受震撼。但我还是真的相当尊重他，我觉得他真的是，而且这个人啊，你看他访谈，看他那些状态，就觉得这个人其实是很好很好的一个
人。但我觉得李安敢于就是不停的进去一直拍新的东西，是因为他失败过。就是他以前不是做家庭主妇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好像觉得失败对他来说不是丢脸的，他就无所谓了，那我失败就失败，我爱怎么拍怎么拍。
对对对，这是世界上有一个这样的人。但你说你回头想到像昆汀这样的人，你就很生气，就是他好像没有这种，不会有这样的包袱啊，失败啊，他不聊这些东西，为什么每一部都那么好看呢？就是我不知道，就真的有天才吧，不知道。他那个电影你很难定义他在干嘛，但我觉得他每一部都是奇观，就是我去看就都是大受震撼，说哎呦怎么，哎还哎呦，就是。
但我就很不喜欢他的电影，我就会觉得有一种很烦躁的感觉，就是
他就是很烦躁。
姜文也是这种，我看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虽然他讲的故事不是一个非常暴躁的故事，但是你从他的画面里面就感觉他有一种喷薄而出的暴躁。
对对对，
这种暴躁就 很难受。
昆汀就是，或者说爽片吧，就是你能爽到什么地步呢？其实你是爽不过昆汀的，太过分了，怎么能这样了？篡改历史啊，可以这样吗？他就是可以这样。他还要再拍一部吧，反正我也很期待，就是还是很喜欢他。说这个电影和电视剧，他就是我就看看电影，很难让人再有那种受震撼的感觉。而且很多电影呢，商业片嘛，就是你这行干久了，或者你时间长了，就是早就是这种看的时候就心里就在打点儿，就是哦差不多哦该那什么了、
哦我知道了，
哦行，
起承转合这里该到了，
该哭了吧。是我该哭了吗？看看表，是我该哭了吗？哦该哭了啊，行。那我觉得就失败了呀，我觉得作为导演来说你就失败了呀，你应该是麻醉我的嘛，你是巫师啊，对吧？看电影是相当宗教的一种，我为啥也不爱进电影院了？我觉得你们这些巫师的水平已经大幅度下跌了，就是已经巫不到我了。当然，我这说话有点没良心了，就是因为其实是前辈巫师们的，你看多了，你对这些新巫师已经免疫了。但确实，他们的水平有限了。当然，这其实也是个悲剧，就是你如果一辈子都喜欢看魔术，其实是相当幸福的。
我有一阵子特别不爱看电影，因为我觉得他们套路我都懂了，就自以为懂了。直到有一天我就想，算了，我抛开这些，我今天就要看。然后当时看了一个什么片我忘了，反正结局非常大团圆，非常土俗，但是我就在那地方哭，我就觉得电影就应该这样，
这是应该这样的。但很难，他能做到的其实都很少。就是我这种，我也不是故意的，其实我是非常不愿意去猜剧情啊什么，
但是他拍的太明显了，
就是哥
我不用猜了、
就是、而且如今呢就更过分，就有人统计过说一个电影，可能一部电影里的四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的内容在上映之前你都能在抖音上看到了，他们为了宣发。你能怪我吗哥几个，你们这帮变戏法的上海先
揭秘了，
先把斗篷反过来抖一遍，说快来看看吧，哥姐叔叔大爷阿姨别这样好吗？就是我觉得你们这样也不好吧，当然大家有票房压力了，就是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当然就是这个，我也觉得那可能就是如今的媒体环境，它就是对电影这门艺术提出的考验和对观众的考验，它就是不一样。人也不是那么容易被骗了，然后呢，这个骗人的也不自信了，骗人的也就直播卖票了嘛，就是快来看、啊、我这导演不容易，什么这是我第一部电影。不好意思啊，银河携手的朋友们，不好意思啊，那个没这也可以说了，因为我还给李飞我发了微信，我不知道这个播客上线的时候银河携手还有没有拍片，也挺不容易。我就看到他们这种宣发，我就跟李飞说，我说挺好，你们可以这么，反正就是为了卖票嘛，也不丢人，咱们赚钱嘛，但是咱能不能都整点啊，你们那本来就会狗驼了啥的，都整点让这票房好点。但我看看排片，这也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估计 播客上的时候就可能网络版已经出来了吧。我跟李飞说，李飞说你还看呢，我说你有枪版的时候发给我。李飞说，哎呀，我们这电影估计够呛有枪版。我也还是很幽默。哎，如果能看到大家还是支持一下吧。哎，就是你看，说回来呢，你一方面作为一个观众，你有这种难过啊，或者说不满足，但你作为你知道这个行当背后一些事呢，你又觉得那还能怎么样呢？你对他们批评，你能做得更好吗？好像我也不能做得更好，对吧？就只能，哎，就说说吧，就是只能是很无奈的，大家一起好吧，就这么过吧，还能咋的？说回来，就说电视剧，反而觉得那确实很多很精彩的电视剧。去年不是《繁花》也还是很漫长季节，就是很好啊。它依然会让你觉得，哎，还能有这样的东西啊？怎么还
如此的老派？
对，而且哪来的钱呢？就是怎么有人投资这样的东西啊？你会这样？但后来一打听说，好像像《漫长季节》或者他们还居然在经济上好像还是可以成立的。那就很开心了，那可能
接下来会更好的东西。
对，那大家就去拍电视剧呗，也没有必要非得拍电影吧。就电视剧你也不怕剧透，电视剧你也不是特别怕告诉你这不是个戏法，因为电视剧就感觉就是更加的生活，
尤其是它是在家里面看的，它是跟你生活场景是连在一起的。
对，它就是一个本源的这个艺术门类，在本源的出发的时候，就还是那句话，麦克卢汉那个媒介及信息嘛，你是什么屏幕，你是什么场景，你是什么心境，你是坐车来的还是没穿裤子突然点开的，就完全不一样啊，就是你对接受起来，你这种艺术在你的根基的那个接受程度上，你的那个就不一样了。当然他现在很多电影你也不去电影院看了，但你对他的期待和你那个原始的想象就不是这样了。你可是个电影哦，你可你就会有这种，那咋办呢？只能说不好意思了，是吧？大家都很难过对这件事。
咱们说那个角色类型吧。
哦，
正面人物，你刚才说的很多
啊。正面人物，比如说《三体》里的大使，那个警察，他就是一个现实主义者，然后呢，相当狡猾，手法也相当的，其实有时候是有点争议的手法，但是相当有温度。大使在那个《三体》里，在前期简直是个中流砥柱式的角色。然后我也觉得这种聪明的，就是狡猾的好人啊，聪明的好人，有温度的这种现实主义者，会妥协但是其实不妥协的这些现实主义者，其实就是中流砥柱，就是说的那个网。那大使只不过是相当的写的，就是他这根线很粗啊，他就是已经哇好厉害，就是有点像个英雄人物的那样的嘛，所以你看起来就会让你很受震撼。
对，所以刚才我们也说，就是这个好人他是狡猾的，你也会觉得很安心，因为你觉得他是好人。但是有一些就是正直的恶人，就挺吓人，就不会有任何网拖住你。他觉得自己没做什么坏事，他就是觉得我就是按部就班，我也没有什么感情，但是我就做了坏事。他甚至也不觉得自己坏。
对对对，那这种作品也有嘛？这种时代变迁里的时候能看到。可能盲井里也有吧，这种痛苦的电影都不太记得
，就是你记得的只是人性的闪光点。
这痛苦的电影看完就尽快忘掉，这太难受了。这。
那你自己平时看这些类型的角色的时候，你是喜欢复杂的人，但是你会偏向于好人吗？就是说复杂的好人和复杂的坏人。
那当然了，你还是更喜欢。但你要是能把一个坏人写得非常有魅力，那也是本事啊，就是一个反派。有魅力，那是也是相当吸引人的。
但是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反派写的有魅力，就是让他突然正派一下，就是你很难是真的一个纯坏的东西让他变好。
我看到过一些纯坏的，但是非常吸引人的，就是小丑，但不是这个小丑，就是这个比较近的这个小丑，就是专门拍小丑那个小丑里那个小丑是我不太喜欢的小丑，因为他那个恶意，他那个坏啊都有根据了。他是被人欺负了嘛，就是一直被人欺负，一直被人欺负，然后那个小丑等于是报复社会嘛。哎呀，就是也行吧，但我就觉得特别破坏那个我以前特别喜爱的那个纯恶的那个小丑。就那个小丑那种纯恶的那种吸引人，他是对这个世界的秩序不满，他是对这一切不满，他觉得这一切荒唐可笑滑稽，然后我要证明你们所有人都是坏人，只不过我率先表现出来了。 那个就很诱人，因为会让你扪心自问一下，你真的那么好吗？对，你觉得 我好像也没那么好吧。
哦，他是引出别人的恶，
然后他自己确实有魅力，因为他没有动机，他不是为了自己，就这种恶人是才有魅力，他肯定不是为了钱，那么俗的东西，他根本就不是为了自己。然后很多好莱坞的反派都是弄的那种什么为了环保啊，什么什么那个灭霸是为了宇宙人口平衡啊，什么，哎呦我真是吐了，就是这干嘛呀，就反正好吧，这也都是一些很经典的坏人形象啊，这个都涉及社会思潮了，就什么环保啊科学啊，就大家那种反思吧，就都会塑造一些。但是小丑那种恶意就是
就天真的恶，
那种纯恶天真的恶是很吸引人的，
他的恻隐之心是恶，
就是恶，纯恶。但你真的冷静下来，你会发现哎，好像那你是为了什么，就他就是为什么要那么认真呢，他就是可能他就问你一句这个，就是你为什么要那么严肃呢，哎呀干嘛呀，就是就是这个很吸引人，让你觉得哇太帅了。但我觉得后来那个小丑太难看了，尤其他把他那个笑啊，小丑那个笑是最有魅力的，我觉得以前的那个笑就无端端的，然后就突然大笑，然后就觉得你们这些人都太可笑了，就是那种笑，然后你们还不知道自己可笑，然后我自己我更可笑，我最可笑，然后就是那种，就是让你觉得很有感染力。但是他那个现在那个晚进的那个小丑电影里那个小丑，他是什么得了一种病，就是他要哭的时候他就开始笑，好像是什么什么什么综合症，他就开始一笑就是他控制不了情绪要哭什么的啊哥
哦，
就是
但是你刚才说纯恶的时候我还是吓了，就是你心里面会毛骨悚然的感觉。
那当然，我只是说影视作品里的魅力了。
你只是说它有魅力，
你现实生活中看到第一刻你就要报警了，那肯定是非常可怕的，那绝对要马上跑远然后报警了。但你只是说在影视作品，你隔着屏幕，而且它是漫画人物嘛，它最早他甚至都不是个人类嘛，他是个漫画人物。
哦，对，漫画里面的人写反派的时候容易写这种。
他是个漫画人物就无所谓嘛，所以他有那种纯恶，他吸引人嘛的，他让你觉得好玩。
我们说喜欢角色的时候，一般是你想成为这样的，或者是你缺失的部分。你有没有说你有一种特别喜欢的人，是因为你想成为这样的人？
我就是大学刚毕业那会儿看《火线》。火线是一部讲美国巴尔的摩那个城市里犯罪的黑帮贩毒的人和一帮警察的斗智斗勇的故事啊。在第一季里有这么个角色，这个人呢好像叫 Lester， 我好忘了他叫啥，是个黑人老哥。然后第一季里的男主人公是一个超级理想主义者的外壳吧，他认为这个城市的这些毒枭太难治理了，怎么总抓进去就被放出来，抓进去他太痛苦了。然后他想尽一切办法，用了很多手段，就不是那么符合程序的手段，成立了这么一个专案组，就是可以监听，电视剧叫 The Wire， 翻译过来火线。然后呢他就成立了这么一个专案组，哎，通过监听的方式来去抓这些毒贩，足够的留存证据。然后这个时候呢慢慢就出现了一个人，因为这个警察系统相当腐败，没有人愿意拨款，没有人愿意让他们去做这些事情，就是办公室是个地下室，发来的人都是老弱病残。其中一个老人呢就是一个黑人，戴个老花镜，就坐那儿用手一直一直雕木质家具，你一看就是一个颓了，这个哥们儿就颓了，干不了警察工作了。但是随着这个剧情深入，你发现他是最专业最认真最想把这些人抓起来的。最后他透过他其实是早年间，他说他在年轻的时候像这个男主人公一样，也是动用程序然后跟这个体系做斗争，最后被发配到一个非常冷门的，好像就是看仓库吧，他从一个刑警变去看仓库。他每次提到这个日期都要很难过的说，人们说你看了13年仓库，他说还有4个月，他记得很清楚，他很痛苦，但是他终于有了这个机会能做一些 true detective 的工作，真正的警察的工作的时候，他又很认真很投入，但他就是非常云淡风轻，他不会去强调这里面的，他没有任何英雄主义的事情在这里面，没有任何理想主义的事情在这里面，只有说这是我的使命，就是我人之为人这点事儿我擅长，我要把它做好，我要把这些恶人绳之于法，我能做的时候我就尽量做。然后他跟这个很理想主义的主人公啊，还有跟这些体制一直都闹矛盾，他跟那个特别理想主义的人也闹矛盾，说这个世界就只有你重要是吗，只有你的想法重要吗。然后他跟这个上面的领导也是有时候就是也会很愤怒的去跟他们争辩，然后也有时候就很油滑的去，哎呀就你就再给我们拨一台车行不行，然后我们就能把他抓到。有时候那个坏人就这么溜走了，他也就 好吧，再就喝杯威士忌就结束了，最后也就熬到退休了。最妙的是他每天上班无聊的时候，就是拿那个小刀刻的那些木头小家具都卖了很多钱。就是他手艺也很好，就是人的脑子好嘛，他就也合理啊，这就是你脑子好的。就后来我了解火线那个创作背景，这个人很有可能都是真实存在的，他那几个联合作者有的就当过警察。我感觉这种情节很难编啊，就是一个人坐在，
对对对，很难想象，
说一个刑警坐在看政务仓库的时候就是在雕微型家具，这感觉很难编出来啊。然后说
很真实的情节，
对，很多人说卖得好，我没跟仲青求证过，应该这个人是应该都是有原型的啊。好，我的意思就是我那个时候就看了那个电视剧，我觉得我就要做一个这样的人，就是如果允许我做点好事我就做点好事，不允许呢我至少就做雕家具这样的事，我也不要堕落成，因为那个电视剧里还是坏人太多了，就是那个电视剧里太多让你看起来，行，确实就是这样吧，好吧，
反正最好那个家具还能卖点钱。
当然了，当然你还是就你日子还是要过好嘛，就你也不能那个里面有你像那个主人公 McNulty 那个，他就日子过得一塌糊涂，他就酗酒，然后从一个烂床垫上醒过来，接一个电话说牙医说你一年都没来洗牙了什么的，就是。
但是我感觉在大众眼里你过得也差不多是这种日子。
我也会有，我那是大学毕业的时候看的嘛，就我更年轻的时候有更强的那样的冲动，或者说更强的那样的轨迹。所以我说你看那个虚构角色的时候你想活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他是写警察系统，你就理解为是人在跟这个世界做抗争的一个隐喻嘛。好吧，那你觉得你要做抗争其实不是一种姿态嘛，要么胜利要么睡床垫不洗牙，你也可以雕小家具，然后慢慢的取得一点一点的那些所谓的胜利嘛，最后其实也无关胜负，其实就是你要把这个事情你就做好嘛，你是干嘛的，你就是你干这个的，你就把这事干好嘛，就好了嘛。我为什么特别喜欢那个电视剧，它是有很强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但是它把它跟现实主义结合的很好，然后就告诉你这个现实社会是怎么运转的，你在这里面怎么说呢，你可以看看你自己的位置大概在哪里，然后如果你偏离的话会多可怕。我觉得他那就是很触动人，他那人就是哎，也就稀里糊涂的突然就死了就是你如果胡来的话那你也很容易死的。那当然他拍的那个城市太危险，巴尔的摩是一个罪案到现在都非常可怕的那个城市，只是说你在现代社会你想滑向一个深渊还是很容易的。
好，那我们最后一个就是金庸里面的小说，你最喜？
那必然是韦小宝啊！不是金庸的小说，我认真的看完的只有《鹿鼎记》。我还是要说，就是我觉得《鹿鼎记》是有点现实主义色彩的。我不爱看武侠，就是我错过年纪了。如果我更小的时候去看金庸，我肯定也喜欢侠客浪漫的那种。但我看金庸的时候，我就看不进去了。我翻开《射雕英雄传》，我就。就这种感觉，就是
哎，我记得那个徐浩峰就是说，他说王朔一直对金庸大力批驳，可能就是因为他是40岁之后才看的。
哦，是吗？我觉得这是很遗憾的事情，就是如果你小的时候能看金庸和哈利波特这种，还是很幸福的。我觉得哈利波特是很好的作品，但是我后来就已经没有那么那种特别幸福的感觉了，就没有那一种说你要是从小读他那种。很幸福，但你依然知道哇，这是个好东西，但是你没有那种幸福的感觉。金庸呢，就是你错过了就错过了，你就觉得哎呀，哎，就是很难看进去了。但是《鹿鼎记》就看得进去啊，就觉得哦，它有一些很相当现实的东西，相当复杂的东西在里面嘛。那韦小宝那个人其实也有点这个感觉嘛，就是
狡猾的好，
有点狡猾。他是个好人吧？你总觉得他应该是个好人吧？就那种感觉嘛，就是你会有喜爱嘛？他那写的也很讨喜。你说金庸的话。
就聊到这里，
就聊到这里吧。这种话题感觉可以
无限聊，
对，就这种话题是聊不完的。